今天的福音题记载在马可福音的3章20到35节，奉主名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伯扶着，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叫他们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：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要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；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，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去叫他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：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。耶稣回答说：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：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主的福音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圣父，就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在罗牧师刚才读的这一段啊，《创世纪》里面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通于天的第一个家庭。家长是谁？上帝自己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当，他有一个媳妇叫夏娃。讲到人类历史中第一个家庭怎么样跟上帝的关系断开了。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啊，福音书马可福音的时候，看到是另外一个家庭。这个家庭当时的父亲去世了，只有母亲，她叫玛利亚。母亲有几个孩子，大儿子就是耶稣，然后呢还有4个弟弟，至少还，而且还有至少应该还有2个妹妹还是1个妹妹。这是第二个特别的家庭。在第一个家庭，人类失去了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的断开，可是在第二个家庭，透过这个家庭母亲的顺服，接受了上帝要在他的这个子宫里怀孕一个孩子，接着第二个孩子，第二个家庭所产生的救主耶稣，成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盼望，成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救主。然后当罗姆斯读的第二段圣经的时候，讲到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终究好像是住在帐篷里面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，那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，那里才有这个世界上啊所看到一切不让我们失望的、难过的、伤心的、悲伤的事情，在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有。所以说，有过去，有当时主耶稣的时代，当我们现在跟随他的人、信他的人，我们仍然是等待未来。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保罗的时候写的时候是公元1世纪嘛，那现在也差不多2000年了。2000年前的时候已经在盼望说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天家，经过了到现在，在此时此刻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也在等待一个未来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家。先来处理一下前面20节到30节里面这段话啊，里 面的一些背景状态。在这之前的话，耶稣已经拣选了，因为通过昼夜通宵祷告之后，他就选了12个人，在跟随他的人中间被称为是使徒。然后呢，这些人后来被2个2个差遣出来传道。可是在这个还没有被差遣出去之前的日子里面，耶稣也非常的忙碌，因为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凡是有需要真心来寻求他的人，他都一一的帮他们解决痛苦。有些是得了病，有些是自己得病，耶稣医治他们；有些是被鬼附的，被鬼附的人自己不可能来找耶稣，所以说是一定是他的亲友开到他的痛苦当中来寻求；有些是耶稣主动去找人的需要，多数的时候是人的需要透过耶稣的触名所成就的事情来找耶稣，写出耶稣的能力，也写出上帝透过耶稣所表现对人类的爱和关心。可是有一群的人，他们是当时的社会中的领袖。这段圣经里讲到是有一些的在耶路撒冷京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，他们对于耶稣所做的一切，特别是改鬼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他们却控告耶稣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不是出于上帝，乃是出于什么别西伯、鬼王、撒旦，其实呢是魔鬼的3个名字或是别名。无论是别西伯、鬼王还是撒旦，都是指曾经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家庭中间出现另外一个人物，是谁啊？试探亚当夏娃去吃呢上帝吩咐可以吃的那个果实的那一个。圣经在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古蛇、老龙、撒旦，所有天使堕落的这个头，就是所谓堕落了就变成鬼，本来是天使圣洁的灵，堕落了之后被称为邪灵，称为鬼。而这一个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，那就是鬼王，那就是撒旦，那就是别西伯，那就是圣经中中文翻译的古蛇、老龙。所以说很多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，都会很害怕一旦我们的这个图腾上面有龙，都觉得都指向这个旧约中的那个圣经中的龙。但是这个很难说啊，因为中国的龙是有几大特点，是美国的是欧洲的那些喷火的恐龙所没有的，对吗？因为中国的龙身上都是鱼的鳞，尾巴是什么尾巴？牛的尾巴吗？难道是鹿的脚？那个是什么的嘴？是牛的嘴，鹿的脚，鱼的鳞，还是鹰的爪，对吧？不知道尾巴是什么，反正有从不同的动物中塑造出来的。所以说不要说中国的龙就是圣经里面的古蛇老龙，那是不是同一回事。而且这个天然的这个蛇，这个大蛇也不是魔鬼。为什么上帝造的那个蛇，物质的蛇不是魔鬼，乃是这个堕落的邪灵伏在那条蛇身上，然后蛇发出话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创造的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是没有什么样物质的身体的，他有灵有魂，但是却没有物质的身体，他必须要附在某一样东西身上，附在人身上，这个人就是被鬼附的，他就失去了他自控能力。因为魔鬼的这个灵魂控制了意志，控制了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人就会很痛苦。但是这个人可能也表现出有无比大的力量，因为什么？邪灵附身的时候，他有那种能量， 有人想要名利，都希望能够被鬼附。为什么？能够有名利，因为他有能力。可是这些人本身却是在一个被手脚瑕疵的控制当中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就变成了被鬼控制的，就是鬼的家庭了，不受上帝的这个圣洁的道所影响。当犹太人的这些领袖、这些文士说耶稣你是被鬼附着的，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来为自己辩论？他说一个国家、一个家、一个国，如果他们自相纷争的话，怎么能够站立得住？我是如果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，那么曾经你们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些先知是靠谁赶鬼呢？耶稣把他们的话推翻，而且引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论。他说什么？世界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，人在地上会有很多的罪，很多亵渎的话，但是只有一样的罪是不能够被赦免，而且永远担待的，这个罪叫做亵渎圣灵。下面有一个最三十节有一个什么叫亵渎圣灵，一个最简短的解释。当你说住在耶稣里面的灵是邪灵，是污鬼的时候，把圣灵当作是邪灵，那就是亵渎圣灵的话。我不再在这里解释下去，因为解释不完。我想要把大家带进去31到35节的里面，今天我要主要讲的内容。这段话里面特别有一句话，凡主耶稣说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针对耶稣的出生，上帝预备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的旨意愿意所有，无论是当时面对面耶稣传道的时候遇见耶稣的人，上帝的旨意要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，要接受耶稣是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今天同样，当我们听到前面的基督徒向我们传说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接受他、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，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相信耶稣而得救，得到永生。那么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没有？基本上都相信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也在上帝的，在遵循上帝的旨意当中。所以说圣经怎么样说？你们是谁的家人？是耶稣的母亲。假如说按照人的这个局限性的年龄来说，耶稣是如果说当时是33岁的时候，或是32岁的时候，当时比他年长的50岁、60岁的那些老姊妹，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是长辈的。因为从那个从人的角度，当然不是从神性的角度。今天如果我们把耶稣的年龄定格在33岁，所以说你一代超过了怎么样？差不多50岁。因为犹太人的成年礼是多少岁？12岁。12岁之后就可以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，所以说33岁半加上12岁以上的妇女，其实在耶稣的这个年龄、这个人的年龄成立之后，他就是那个母亲的这个，不是母亲就是阿姨了，对吧？我们成为耶稣的家人，成为他的兄弟姐妹，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天父的旨意。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是上帝所差来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下个礼拜父亲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洗礼， 在这里，有小孩的，有大人的，透过这个洗礼，我们归入上帝的家。可是呢，我以前也解释过，相信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是上帝的，是耶稣的，这个兄弟姐妹和父亲母亲这样的一个位，这个位分。那么没有受洗的呢，能不能算呢？是上帝的家人呢，可以这么算，只是说他们还没有回家。从亚当这个角度来说，从人的这个血统来说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，再往前推呢，挪亚的，还有呢亚当的，直接推上去，耶稣的家谱一直推到什么时候？耶稣的家谱是直接推到亚当的，对吧？不是推到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的。所以说，从这一条肉体的线路上的全普天下全人类都应该是上帝的家人，对吧？只是有些家人在外面流浪，没有办法享，还没有享受到在神家里面的这个幸福感，也没有说可以有将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可以回去。因为灵魂失丧的时候，他就不归属于上帝，是就归属谁？不归属于上帝的时候，不是归属自己哦，我想怎么样去就怎么样去。当你不归属上帝的时候，只有另外一个途径，那就是归属谁？归属别西伯，归属鬼王，归属撒旦，归属魔鬼，归属那些邪灵。只有两个家，一个是永死的家，一个是永活的家。好了，这整个20-35节里面，让我感触最深的，让我很体会很深的，就是最后这一节：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。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成了，已经回，特别是回到神家里的这些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家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感受呢？耶稣到底成了我的什么？我先我讲我自己的感受。对我来说，从1991年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的。耶稣不但是我的家人，他而且是我家里的什么家主。曾经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个这个摩西的这个继承人叫约书亚。约书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因为他说：“至于我与我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对于现在的基督徒来说，至于我与我家，必定侍奉谁？侍奉主耶稣，对吗？他是那个一家之主。他不但是家人，他不但是一家之主。对我来说，耶稣就是我的车子，耶稣是我的房子，耶稣是我所拥有的一切。耶稣是我的命，耶稣就是我的永生。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了耶稣之后，是不是跟我有这样子的感受。自从我认识了耶稣之后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的。那么耶稣所有的一切呢？我们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再查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10章里面讲到两个比喻。耶稣宣告说：“我是羊的门。”羊呢，羊的门，进入他的门的，或带他出来的，进过这个门的，都会有什么叫做出路，都可以得到草吃，就不会饿着。他又在这个10章里面后面讲到是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”是这个句话的那个。可是你想到好牧人是什么？好牧人是把你可以带到水草边安息的地方。诗篇23篇里讲到是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他把我的灵魂苏醒， 引导我走义路，然后把我带到水草边，能够得到一个休息，重新得力的地方。约翰福音里面那头几章里面都讲到是说，假如说耶稣说我是宣告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，我们就不再饥饿。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，我就得到在圣灵里面的自由，从他的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是指圣灵讲。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嫁接在我身上，就有葡萄的生命，就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来。他还讲到什么呢？我是道路，那一条通往天国的天家的路，通往永生神的这个殿的路。他说我是生命，有了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拥有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永生的，我曾经讲过我们就有永生了。他说我是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到自由，真理必叫我们引导我们去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不愿一人存留，但愿人人都得救。明白上帝旨意是说我们凡听到福音的人就相信了，就接受了耶稣，我们得着生命，基督徒都得着了。但却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从1991年成为基督徒，住在我妈妈的这个所买的房子里面，有留给我一个房间，然后我们有兄弟两个，四个房间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我弟弟，一个是我哥哥，一个是我妈妈的。然后信了耶稣之后，去了神学院，毕业之后出来传福音，学习传道。我发现上帝一路一路的在祝福我，让我觉得是说所拥有的这一切，无论是物质的房子车子，还是妻子，还是孩子，还是教会，这一个一个的活泼的生命都是属于耶稣的。而我刚才讲到耶稣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，这一切又是属于我的。我有这样的体会，有这样的觉悟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有同样的体会。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体会，就知道说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我的生命，我的时间，我的技能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，我的家属，都能够被谁所用，都能够被耶稣所用。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目的是为了第三者，他，你和我。如果我们都能够被上帝所用，目的是要为了让他和他们这群在外面的，在门外，在耶稣的门外的人能够怎么样进入耶稣的家门，跟我们能够有同样的福气。同样的福气是什么？一种彼此相处的关系。当我属于耶稣，耶稣也属于我，你是属于耶稣，耶稣也属于你，那么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你属于我，我属于你，对吗？所以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。而我们在地上存在的任务，基督徒在地上继续在呼吸，继续在工作，继续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引导那些在门外流浪的，那些在亚当里面出生的家人能够回家，回到耶稣的家，不是回到亚当的家。回到亚当的家是永死，回到耶稣的家是永活。如果我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被耶稣所用，我表明了我这样的态度，我愿意让耶稣所用的时候，我就表明了我是绝对的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信任耶稣，信靠耶稣，信仰耶稣，也信服于耶稣。这个要每一个信都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去慢慢体会。 相信、信任、信靠、信仰、信服耶稣。当我们不断地去体会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，一群幸运的人，一群可以把幸运和福气带给别人的人。让我们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们知道在亚当里面我们必要死，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要活。让我们不断地被这样的信息所笼罩、所充满，被圣灵所激化，以至于我们愿意为你所用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段时间，我们的技能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都能够被成为传福音的、带领人回家的一个媒介，使用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，差遣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不带出去也能够把人带回来，归入你的家，使你的荣耀在世人面前彰显得更大。纵然有人虽然听到你仍来回拒你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传一个是一个，救一个是一个，这是你的意愿。谢谢你，给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